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9年1月1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钟。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星期六进入第22天，成为历史上最长的联邦政府关闭。这次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源于特朗普总统要求先拨款57亿美元，开始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建造永久边界墙与国会的争执。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拒绝特朗普总统的拨款要求。特朗普总统星期五称美国南部边界面临入侵，但是后来他又表示目前不会通过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来获得建造边界墙的资金和结束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特朗普总统表示他还是希望国会表决通过拨款的法案。特朗普把政府关门的建墙资金的这个僵局归咎于民主党人，特别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他说他们对国家安全视而不见，也不愿意妥协。佩洛西和舒默说特朗普总统偏执于建墙制造了危机，部分原因是为了转移全国民众对他面临的其他问题的注意力。日本和法国对中国在海上咄咄逼人的态势表示十分的关注，将建立加强海事合作的综合性海洋对话机制。日法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在法国城市布雷斯特的会谈中对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日益增多的活动表示关切，并且在联合声明中写上反对导致紧张局势的任何单方面行动。两国官员还达成协议，日本自卫队和法国驻扎在南太平洋岛屿上的军队进行工作层面的对话，议题包括国家安全、科技、环境以及能源。美国星期四向夏威夷的珍珠港空军基地部署了3架 B-2 幽灵战略轰炸机和大约200名空军人员。美军在印太地区轮流部署战略轰炸机，与区域伙伴国进行能力整合，保持空中行动的能力。B-2 轰炸机曾经在关岛空军基地参加训练，这是第二次部署到夏威夷珍珠港空军基地。B-2 轰炸机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的所谓隐形战略轰炸机，在雷达上很难发现它的踪迹，因此可以深入到敌人的后方攻击关键的目标。B-2 幽灵战略轰炸机不需要空中加营的续航能力达到10000公里，可以携带核武器，也可以一次投掷数十枚精确制导的炸弹攻击多个不同的目标。美国星期五晚说正在从叙利亚东北部有序地撤走军队，美军在那里帮助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行动。五角大楼发言人罗伯森海军中校在一份声明中说坚定决心行动正在美国政府内有关部门统一协调的框架内实施撤军的计划。他还说撤出行动根据所在地区的行动状况，包括与盟友和伙伴进行沟通，没有硬性的撤军时间表。美国将继续在叙利亚和对联军行动提供支持，同时在周密的协调安排下撤出军队，以确保美国军队的安全。星期五早些时候，美国否认正在从叙利亚撤出军队。国防部一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撤军的初步阶段将只撤出装备，不撤出军人。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和波兰将联合主办一场促进中东和平与安全的部长级会议。这场国际会议将于2月13号到14号在华沙举行。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部长级会议将讨论一系列关键的问题，包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导弹研发和扩散、海上贸易和安全，以及该地区代理组织构成的威胁。星期五，路透社在缅甸的2名记者上诉失败，缅甸高等法院维持了对他们的有罪判决和7年刑期。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1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美中最新贸易谈判，中方诚信为何成为重点，华为与叙利亚伊朗交易曝光，孟晚舟案能否推翻铁证。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美中贸易战的话题。这个星期美中两国官员在北京举行了12月特席会以来的首次贸易磋商。这次副部长级别的谈判不仅出现了主管经济的中国副总理刘鹤亲自现身的所谓惊喜画面，而且还把会议延长了一天，凸显双方都急于取得成果。自从特席会以来，美中贸易战的90天休战期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美中两国经济都有让人忧心的迹象，中国面临的经济压力尤其巨大。分析人士认为，本星期的谈判是检验中国让步是否有诚意的重要的指标。那么这次谈判到底达成了多少成果？中国是否通过了美方的诚意考验？下一步双方各自的动作还有什么看点？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杨建立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你觉得这一轮的最新的磋商有些什么看点？
我觉得有四个看点。第一个呢，就是整个谈判过程的内容现在很少披露。很多媒体都在报道，但是没有任何具体的内容，这说明双方都非常的谨慎。因为大家都觉着这个整个过程是非常脆弱的，也许一言不合大家就是不欢而散。
对，
而且呢就是不愿意受到舆论的干扰，因为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议题，它是全世界议题，不仅仅是美中议题，所以都非常谨慎，没有任何信息出来。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谈判的内容，很多的评论家都关注到四个字，叫落实承诺。
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看点，就是说还没有谈要有什么承诺呢，现在已经开始谈我们落实承诺的机制是什么。这个我觉得和中国的以往的那个记录，这个不良记录有很直接的关系啊。那第三个看点呢，就是刘鹤不符合外交礼仪的降尊来到这个谈判的这个现场，因为这是副部级的谈判，是国家领导人不出现的，所以他降尊，这说明中国的这个态度，他愿意用一个好的态度来取得信任，也急于求成。那么第四个看点，就是在这个谈判的同时，金正恩这个访问北京，访问中国，这是对中国来讲，这是两个很大的外交事件，他不会不注意到这两个事件放在一起引起的敏感性，
所以
有，如果说没有直接的关系的话，也有间接的关系。如果有时间，我们一会儿再分析。最后一个看点。
对，好的，好，程晓农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想就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美国在这次贸易谈判当中的政策方向出现了明显的针对性增强了。第二个就是，中国一如既往的还在跳胡步舞。所谓胡步舞，按它的舞步来讲，就是快快慢慢，快快慢慢。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这次的谈判好像仍然是这个在原来的中国的框架里头兜圈子。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认为中美贸易谈判不会在2月28号那天就彻底的顺利完成。那么中美贸易战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摩擦也不会到3月1号以后就自然消失。
好的，陈伯坤先生，您的观察是什么？
这次美中副部级的会谈在北京最大的看点是延长了一天，因为两天紧急的磋商到了第二天深夜还没有结束，延长一天。而延长一天的主要原因就是美方提出了一个关切，怎么样监督这个协议和承诺的执行。因为中方其实满足了美方的大部分的要求，做了大幅度的妥协，或者按照川普的话是谈判取得巨大进步，但是最后美方知道中方历来有言而无信有这个背信弃义的这个传统和这个记录，因此美方的重点就放在了就是如何让这个协议承诺得到执行。所以用了两句话，叫做不断核查和强制执行，而且讲那个惩罚机制，这是他们第三天讨论的重点。 而中方不得不对这个做出回应，所以也愿意建立考虑建立这种就是监督执行的机制。因为这次美国跟中国的谈判是想起了就是美国跟北朝鲜的谈判，其中就用到了几个词，叫做不可逆、可核查，而且彻底的消灭核武器，这些词语就有基于这个北朝鲜过去不良的反复无常的记录。那么现在对中共也是这么一个说法，说整个南点在这里。另外1月7号的一天谈判开始的时候，不仅有金正恩来访，还有其他看点，比如说中美谈判的同时，美国军舰开到南海，开到西沙群岛12海里内，这个宣示航行自由。那么这个就是在军事领域和贸易领域，美国都摆出了强势的姿态，要给这个现在的北京政权予以强烈的阻击。
嗯，好的，杨建立先生，我们知道包括像莱特希泽这样的美国鹰派都认为这次谈判呢是一个检测中国诚意到底有多大的一个考验，一个关头。那么您自己觉得你觉得怎么样，中国有没有通过这个诚意考验的标准？
对，我觉得这个考验不是通过一次谈判，北京的这次谈判无论是中方如何的承诺都没办法取得信任，因为它是一个长信任是一个长期过程所建立的。
对，
而且呢现在还没有一个机制在那里，就是说如果你违反了规定我怎么惩罚你，我或者说你执行了我怎么奖励你，这个还大家都没有看到。所以只不过就是大家在开始讨论诚信，建立诚信的机制的问题。所以一次性还不能接受考验，在这次谈判之前实际上中国已经做了很多的动作，降低这个汽车关税啊，买大豆啊，这个还包括什么呢？这个提出了一个什么这个法律草案，什么法律草案呢？叫外国投资法律草案。然后里边呢有对这个强制技术转让进行了这个限制等等这些。好，当大家都知道你的宪法你都不遵行的话，都不遵守的话，一个法律有什么管用呢？
对，
所以它不是通过这一次或你几个动作，包括你这个刘鹤降尊到现场表述是一个好的态度来能够取得信任的，对吧？所以呢我觉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好的，陈晓龙先生，我们知道这个美中贸易的这个90天休战期，刚才你已经提到已经过去1/3哈。那么这次在北京的谈判呢是特席会之后双方首轮的磋商，但是派出的官员呢都只是这个副部长级的，你觉得为什么双方要从比较低的层级开始谈，有什么原因吗？
我觉得这个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第一个角度呢就是谈判要涉及到很多具体的技术细节，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技术细节问题本来就是需要副部长这一层的事务官员去讨论的，而不是国家这个更高层级的人去讨论，这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其实到现在为止中美之间的谈判还有一半多的问题没有触及，或者说没有根本就没有完全达成共识，那就是在侵犯知识产权问题上到现在为止问题没解决。那么表面上呢中国好像开始在最高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法庭，愿准备处理一些个地方可能不会公正处置的一些侵权案件，但这个是不够的，因为侵犯知识产权最大的问题是技术间谍问题，而这个问题不是副部长们敢张嘴说话的，这个必须更高层级的人出来才能说话。换句话讲，有些问题其实是中国的情报部门的责任，这个是只有习近平做了最后的决定才能算数。那么到现在为止中国在这一次中美贸易谈判从头到现在基本上它的步子它的路径是比较清楚的，那就是尽量做一些个在贸易商品层面的这个承诺，同时呢是承诺是有限的，再一个就是已经承诺的东西尽量的泛化，就是比较空泛一些原则性的承诺。那么对美国来讲的话，这种承诺呢给美国的印象很可能是这样，就是它有诚意但这个诚意也是有限的。所以对美国而言，美国实际上我前面一开始提到这一次谈判出现了一个新的美国的做法，或者说一个新的对策，那就是美国开始提出前面破空提到的第一个是要这个不断的核查，第二个是要有效的强制执行。换句话讲就是美国其实对中国承诺的信任度是非常有限的，美国提出来就是现在不只是谈承诺的问题，而是说要有一系列的监察监督机制。
好，
这种做法是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做出积极回应。
对，说到这一点哈，我们知道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他就表示，美中谈判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是最容易的，就是中国呢扩大进口美国商品；第二个呢就是中国进行这个结构性的改革，比如说市场准入了、保护知识产权等等。那么第三个层次，他说呢是最难，就是要建立机制来确保中国呢履行这个协议。这个跟以前的这个美中谈判是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要在履行方面。所以我想听听陈博公先生您分析一下，就是中国现在在这三个层次各有什么动作，尤其是在保证中国履行承诺方面，你觉得美国要怎么做才能取得成效，跟以前不一样？
这个可以看到双方发表的这个公报或者发表的一些说明啊，看出这个顺序差别。美国代表团在结束这个谈判回到美国之后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的顺序是先把结构性问题放在前面，把采购放在后面。这个他的声明前面说，而且结构性问题提了广泛的问题，比如知识产权的盗窃，这个市场准入、强制转让技术，以及这个商业间谍、网络商业窃密、网络攻击一直到这个这个在农业、能源等方面的这些补贴啊，中国的一些补贴、工业化的这些错误政策、破坏市场经济的非市场行为，一直都提到了，然后才提到了中共加大这个对中国加大对美国能源、农业啊等的这些采购，所以这个顺序，然后这个美国的声明呢做了一个非常中性的、客观的，既不说好也不说不好。美国代表团说是进一步留待向美国政府汇报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未来的磋商继续进行，而且没有公布下次磋商的人物、时间、地点。而中共方面的这个表达呢是反过来，强调了这个增强了对美国的这个进口啊，什么这个能源啊、这个农业啊等等，也交通这些产品。然后说是为了满足中国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这是一个至少台阶下。那么环球时报在也很罕见的，环球时报有个副主编叫做刘虹，这个人的这个所谓的网名叫做牛弹琴吧，那个对牛弹琴，人家都觉得跟他们谈不懂，他自己牛弹琴，自己跟自己谈。然后他最后也承认说，这个美方提出的结构性的这个关切看上去咄咄逼人，但实际上也符合什么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这个方向，也是至少台阶下，也就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要这样做。其实这个采购方面，美国也提出了核查，美国说这个中国对美国承诺的采购要看时间和地点，时间和这个数量，固定时间、固定数量，也就是说到时完成，而不能说，也就是说美国这次的谈判集中在什么，就是既往所有过去40年或者是过去20多年中美谈判的结果，就是中方不信守承诺，是最大的承诺，连世界贸易组织入世的承诺都不遵守，说美国没有办法信任中国，说这句话，这次谈判归结的就是美方无法信任中方，最后的结果是诚信问题，就是如何让美方这个去信任中方。当然到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只说中国方面做出了个积极的姿态才迎合这种关切。
好的，建立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现在这个刚才破空讲到，就是有一些中国的媒体认为这个美国所提出来的结构性的改革是符合中国的这个利益的、长期利益的，而且应该是中国改革的这个方向。这实际上呢也许是官方故意这么讲来这个营造一个比较好的气氛，但实际上据我自己了解呢，有很多的这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是真实的这样认为，他是真的希望通过这次的这个贸易战，美国提出的一些这个要求能够促进中国的进一步的市场的改革，甚至这个改革触及到制度层面。据有些方面，但现在很多信息都不知道，但有些人透露在这次美国要求的结构性改革里边包括了税制改革，这个是我们以前可能没有想到的，但是不是这个消息能得到核实我不知道。
对，
另外还提到了一个个人自由问题，包括这个尊重这个财产权啊，尊重这个这个保护私人企业家的这个个人权利等等，这些这个是在谈判之前大家没有想到的内容，这是这个有些朋友传来的一些信息。所以这些呢都说明，如果美国提出这样的这个要求，当然习近平这个政权会觉得很大的压力，因为什么呢，这可能是触及他政权根本的事情。
对，
但是呢这个的确是符合中国的这个根本利益的，而正正因为这个原因，可能使得谈判呢很难进一步进行下去。所以现在能够达成的目前透出来的信息能够达成的就是采购，这是中国人一开始中共一开始就答应了，
对，
我多买多买多买啊，首先我让你的贸易这个赤字降下来，给你个脸面，那么其他的我们再拖延时间。所以呢现在目前来看，这次谈判的成果也仅此而已，后面的东西都很难谈。所以呢 还没有在双方没有确定下次见面的这个时间和人物，这就说明遇到了很大的难题，各自回去要汇报，汇报完了然后再进行沟通，再研究下一次见面的层级、时间和地点。
对，陈晓东先生，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这个星期的谈判取得一定的进展，那么现在看来是取得了一些哈。那么预计的刘鹤本人是几个星期以后要到华盛顿和特朗普指定的这个谈判首席代表莱特希泽呢继续谈判，那么大家这个层级就更高。为什么中国方面把这个莱特希泽看成一个非常棘手的这个谈判对手呢？就是说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莱特希泽他自己从来要求的这个重点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莱特希泽现在根据他最近的谈话可以看得出来，他有三个要求，或者说这个有三个特点。他主导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时候，这三个特点，第一条就是他不会满足于中国在市场层面，就是在这个扩大进口啊这些层面，还有允许外资独资经营，在这个市场运行的这个层面，中国做的承诺他是不会仅仅限于此的，而是更高度的关注侵犯知识产权问题。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不会满足于我们前面已经一再讲到不会满足于中国口头或者书面的承诺，而是要关注如何监督这个承诺兑现的机制。第三个，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一直没有触及的一点，那就是绝大部分人包括现在的西方的媒体基本上都认为贸易制裁，就是美国对中国加关税，仅仅是针对中国进口出口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莱特希泽这最近的谈话表明了一个明确的特点，那就是他认为保留贸易制裁手段是确保北京兑现他承诺的一个重要的工具。也就是说，就算北京现在在侵犯知识产权等等方面做出承诺，这个甚至签字比方讲技术间谍今后不派了，但是美国不会完全撤销这个现有的贸易制裁手段，而会这个以观后效。那么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不是说中国多进口些美国商品美国的关税就撤销了。
对，陈伯公先生，我想请您分析一个下一步的这个进展哈。我们知道《纽约时报》报道说呢，那么本来大家都预计特朗普总统会出席本月的这个达沃斯经济论坛，但是昨天他已经宣布取消去达沃斯论坛。那么中国的政府呢，一直希望在论坛期间安排正式的这个贸易谈判，但是美国方面一直非常抵制这个努力，而且美国政府呢，也在寻求推迟刘鹤来华盛顿进一步谈判的时间，因为中国呢是希望早一些，但是美国希望推迟到特朗普1月29号发表这个国情咨文之后。你觉得美国就是在这个希望推迟谈判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中国似乎急于在1月份达成更多的进展，但是美国方面好像比较抵触，双方这个不同的这个时间表，你觉得这个造成这个差距的原因是什么？
在美方在这个川普总统这一方主要是属于国内的原因，比如他取消达沃斯这个论坛之行，原定是1月21号到24号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这个世界经济论坛，那么他取消行程理由是说现在边境安全出现了重大事项，这是他重大的关切，他不断的往边境去视察，并且增派这个军队协助边防执法人员防堵这个来自中南美洲南美洲和中美洲的这个移民这个浪潮，现在在猛烈的冲击美墨边境。那么这个是说得过去的一个理由。另外现在因为这个跟民主党的摊牌也导致了这个联邦政府的部分的关闭，这个关闭已经就是相当时间创下了这个第二纪录，很快就要超过克林顿时期的这个关门的纪录。另外呢，他这个拖延也是说这个美中这个继下一步的部长级会谈呢，他要拖到1月29号之后他要发表国情咨文也是这个国内的这个因素。那么是这边这个客观上是这样，中方呢那边他所关切的希望刘鹤早点来早点谈，是因为想给这个农历中国春节是大概2月4号左右，在农历春节前宣誓中美贸易取得重大成果，中方好大肆的这个鼓吹，甚至跑到这个中央这电视台新春联欢晚会上。年会晚会上是个大哥大战，然后党和国内领导又亮相，然后又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如何如何，中美的大船也稳住了，可能做政治宣传。那么这个美方对这个毫不感兴趣，所以这个美方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走，绝对不会去符合中方的节奏。但是这一次川普宣布取消达沃斯之行，倒是这个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严重的打击了中国中南海的一个人物，这个人就是中共副主席王岐山。就王岐山一直这个自从 担任副主席，分工就是管那个对外关系，尤其是主管这个中美关系，都心里的左膀右臂。但是他一直使不上劲，因为不是他被边缘化，而是被川普政府边缘化了。川普政府根本就不跟他接触。因为既然我原来讲过，既然你说王岐山是中共最懂经济、最懂外交、最会谈判的高手，啊，又是这个救火队长，那美国为什么要跟你谈判呢？为什么要去找来谈判呢？美国就把他避开了。实际上，你这是一个避开。再一个，美国也有在职务上也有避开的理由，因为你是国家副主席，那好，我们是副总统彭斯不主持，所以由于这个不对等的关系，也把他给这个技术上避开了。另外还有一个避开，就是每一次美国的代表团去中国谈判，王岐山的跃跃欲试想会见美国代表团，但美国代表团都回去了，都以这个日程没有这个安排为由回去了。不知道王岐山好，现在
对不起。对不起，陈伯公先生，您的这个声音啊不太清楚，我们待会儿再重新跟您接一下线哈。那么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的分析。那么中国方面，刚才陈伯公先生讲了为什么急于达成这个协议，你觉得中国希望从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协议里面，它到底得到一个最后什么样的结果？刚才陈晓东先生已经分析，要让美国取消目前已经有的关税是不太可能了，就是哪怕是中国做出姿态，美国也可能保持现有的关税。
对，我觉得是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自己的经济问题。本来经济就开始下行，中美贸易战又对这个下行的经济一个重击，所以呢它这个经济出现了问题，当然政权就会这个稳定就会有很大的威胁，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经济是它最着急的，所以它要赶在这个春节前把这个谈判的成果拿出来，因为春节是大家消费的一个高峰期，给大家一个信心，可能对这个一年的经济啊都会产生好的效果。另外川普的谈判风格是这样，他和那个北韩和中国都是一样的，他说我的目标是这个一二三，你看你怎么办吧，都是这样。
对，
那中国等于说一个小学生要交这个作业，
对，
交作业，他呢实际上他知道这个作业也完不成，因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讲那些结构性的改革对他来讲非常要命，所以他要用的办法就拖延时间，用好的态度，但是我是这个虚心接受绝不改正的办法来拖延时间。那同时呢他有一个可以掌控的，而且可以马上就让这个美国的尤其是川普感到比较舒服的，就我让你贸易赤字降下来，我买。但是你想一想，你买大豆在贸易战之前一直在买大豆，你现在在买大豆有什么，没什么意义，美国不会接受的嘛，这很显然的，他也知道完不成，所以他就想尽快的让这个在川普现在面临着很多麻烦的时候，现在川普在内政上可以说是焦头烂额，赶快拿点东西回去让这个重振一下子中国的经济。而从川普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如果看美国的内政的话，可以说川普是焦头烂额，可以说焦头烂额，遇到很大的麻烦，在这个建这个边境墙的问题受到很大的阻力，现在可能要用特殊的办法往前推进，这种推进的结果就是要遇到更多的反制，所以使得国内的分裂更加严重。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要做的国情咨文非常重要，因为他是这个中期选举，民主党重新拿到众议院的多数以后的第一次国情咨文，所以大家都在等待，都在想听 Trump 你怎么说。
对，
所以这个对他太重要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往后放无所谓。而虽然这个很多人对美国的经济呢说是很多经济出了问题，实际上它的基本面还是非常好。
对，
一个经济的最基本的面就是就业嘛。
对，
中国那个美国的就业这个状况非常好，所以呢使得美国可以再拖延下去，我反正题目您给你了，所以他不在乎，但中国比较着急一些而已。
对陈晓东先生，我们知道说到中国的经济，那么您有一个看法呢，就是说2018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转折点，那么从那之后你觉得中国的经济呢会一路的下行，过去荣景不在了哈。那么请简单的介绍一下您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想有三点理由。第一点呢，就是目前关于2018年中国经济到底还有多大的增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说法是一个版本，大概6%几。但是最近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作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了，披露了另外一个中共非常用向松作的话说是非常重要的机构的一份内部报告，结论是2018年中国经济大概是增长1%几，还有一种判断是增长是负的，也就是说两个大概平均一下是零增长，也就是说中国下行已经下行到快接近零增长，只是国家统计局不断的禁止地方政府公布真实统计数据，用这个办法来掩盖经济下行的真相。 那么这是第一点，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经济下行已经不是一般性的这个少几个百分点的问题，而是已经少得没了，不增长了。那么第二个层面就是，很多人在问是不是说这只是暂时的一个经济周期，就是波动性的，现在下行一点以后还会回去。那么我的判断是说，中国本来就不存在重新回去的可能性，原因就是中国以前90年代出现过连续10年出口高增长25%，每年25%的35%的这个速度，这种出口景气是一次性的，不可能再回来了。第二个，这个2009年到今去年，中国是靠的是土木工程在拉动经济，就是房地产还有铁公鸡，所有这些都是属于土木工程。这个景气已经因为房地产泡沫的扩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所以它也是一次性的，现在这个景气也结束了。那么这两个景气结束以后，只剩下消费来拉动中国经济。而2018年1到11月，中国全国的消费增长了只有4%，其中25%价造成的，也就是说消费增长实际增长只有2%。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讲中国经济的下行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通道。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出口、投资、消费这唯一能够拉动经济的三驾拉辕的马，现在都已经疲软了。中国不可能再走原来的那种高速发展道路，所以繁荣不会再存在了。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陈伯公先生呢来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从一个比较大面，刚才大家杨建立先生和陈晓东先生都谈了美中各自在贸易谈判中的一些问题，他们自己面临的国内的压力哈。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昨天在这个人民大会堂举办这个美中建交40周年的纪念会，王岐山呢在会上致辞，你觉得他的讲话有什么看点？就是能不能看出一些中国在对美政策上的一些端倪？
对，刚才我补充刚才这个中断的两句话，就是王岐山好不容易捞到一个去跟美国总统见面的机会，就是达沃斯论坛。因为达沃斯论坛中国一般是派总理李克强或者有时候是国家主席习近平越俎代庖，这次很罕见的派一个国家副主席出席，实际上目的就在于本月份1月份呢，想让王岐山见到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哪怕寒暄几句有一个交往也行，好像推进双方的这个关系。但是连这个机会都有轮空了，这个意外轮空，可以说是他是这个躺着中枪，回头说王岐山在昨天中共举行了一个所谓的这个中美建交招待会啊，300多人出席，王岐山国家副主席在那发表讲话。实际上这个招待会啊，美方只有两个动作，一个就是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达德这个礼貌性的出席了，另外就是前总统卡特发了一封贺信，如此而已。其实美中建交40年，一头热一头冷，中方热美方冷，美方完全不感兴趣。因为我说过，过去40年的中美关系是中共是获益者，美国是受损者，说美国没有什么可值得庆祝的。而有两个前总统对中美关系的处理啊，都是非常跟他们的政治生涯有关系。像卡特，他是这个中美建交的这个建交人，但是卡特只当了一届，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总统。那么另外一个前总统这个老布什，他也是非常亲中亲共的，这个也驻这个北京联络处主任，结果他也只当了一届而下台。所以这个中美关系上的这两个很重要的人物，可以说在美国的这个政坛上并不成功。那回头来看王岐山讲了什么，其实是老一套。王岐山讲的话是最近中国驻美国大使也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好，习近平也好，反复重复的那些老套，没有一点新意比如说讲什么中国这个改革的步伐不会停滞，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又说中国做的是什么世界和平的这个建设者，是人类发展的贡献者，或者说是这个世界秩序的维护者，这些话反复重复都是相反，讲这些话都是相反，其实他是这个世界和平的破坏者，以南海的扩张行为就可以看得出来，同时他是世界秩序的这个损害者破坏者，因为以一带一路制造债务陷阱就可以看出来，另外他也是这个所谓人类发展的障碍，以他大规模的盗窃知识产权，破坏人类的专利这个方面的文明，像这个对美国是抵近盗窃，美国每年有这个近半人以上得到诺贝尔这个奖项，就说明美国的创新能力是最巨大，而中共是抵近美国大规模的盗窃，上下其手，说这些都是整个破坏这个美国经济、世界经济、中美关系的罪魁祸首。所以中美关系40周年之际，美方好根本是报纸上几乎不报道、不予评论，很少评论和报道，都象征性的。 然后政府根本就没表态，川普在推文上连提都没有提一句。中方那边就截了个说川普有个贺信，说习近平跟川普互致贺信，就是唯一的一个法宝拿来宣传，而中方是高调的大规模的不断的制造声势，但是美方是完全不回应。这可以看到过去40年，就像前国务卿基辛格对王岐山所讲的那样，说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从前了，而且他很暗示，他说旧制度需要改革，叫旧制度成了新时代的一个障碍，就是王岐山和习近平等人所宣传的旧制度实际上是中美关系的障碍。而王岐山一上台18大就推荐了一本书叫旧制度与大革命，我想他栽就栽在这个上面。
嗯，好的，杨建立先生好像对此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王岐山的讲话透露两个信息，第一个呢，他用了排比句讲了自力更生的概念，就说我们以后中国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办好自己的事情，这说明中国政府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包括技术发展等等的这些领域基本上要靠自己了。
嗯，
啊，因为整个世界都在限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关闭一定程度的关闭中国大门，不是他要关，别人也要关，这是第一。第二呢，他讲这个透露了另外一个信息，就是不愿和美国彻底撕破脸皮，
对，
就是不愿和美国闹翻。他引用了习近平的话，我们有这个没有一个理由和美国搞关系搞坏，有1000个理由要和美国这个关系搞好。因为这句话在今年一直都没有说，
对，
这从这个王岐山嘴里说出来，我觉得这两个信息是非常明确的。
嗯，好的，最后呢，我想请大家点评一个，就是刚才杨建立先生提到，就是这次美中贸易谈判的同时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访问了中国，而且习近平还亲自为他设宴庆祝这个金正恩的35岁生日哈。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显得是中国是意有所指，跟美国说好像我跟朝鲜的关系哈成为一个砝码。但是中国以前打朝鲜牌，其实是让美方感到反感，而且增加对中国的不信任。我想请问一下大家来评论，比如说陈晓东先来谈一谈，就是是不是中国打这个朝鲜牌会不会打得太过头了？
中国一直在打朝鲜牌，现在的问题是朝鲜牌贬值了，不是贬在中国这头，而是贬在韩国那头。就是韩国现在的这个政府执政党，他们要重新走左派的那个阳光政策路线，就是去拥抱北方，然后信任北方。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想要这个让北朝鲜的核武器完全终止，这个可能性已经不大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不过是在朝鲜半岛扮演一个防止军事冲突的角色，他没有办法干预南朝鲜的这个政府的走向。所以实际上朝鲜这个问题已经下成被南韩下成死棋了，既然是死棋，朝鲜牌就没多大作用了。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讲这个中共打朝鲜牌，其实金正恩也在打中国牌，是互相打而已。像这次的北京访问就是各取所需，因为1月7号发生的是中美贸易谈判，同时美国军舰抵近中国这个近海，那么这个南海，那么当时就发生了这个金正恩到访这个北京，那么金正恩很清楚，这个时候习近平需要他去是给他站台，给习近平站台，表示习近平向中的那个美国叫板，说我手上还有一张朝鲜牌，如果我们谈不拢的话，这个我怂恿北朝鲜继续的发展核武器，拿这个核武器威胁美国和文明世界仍然有效。但是金正恩趁这个机会呢，就要去敲一把竹杠，利用这个生日去访问，这个信号就很明显了。既然是庆生嘛，你总得给我礼物，而这个礼物不是一般的礼物，什么一个蛋糕35根蜡烛解决不了问题，什么吹一口气，那不可能。这个礼物将非常的巨大，也不止什么茅台120万的茅台，那非常巨大的礼物，那几车皮的物资，多少的现金，成吨成吨的现金要运回去。因为金正恩讨钱在美国、韩国、日本都讨不到，那是民主国家，那要经过国会同意。在中国讨钱保证讨得到，因为中国人民没有发言权，习近平想花多少银子花多少银子，说金正恩认准了你口袋里有银子我就来了。但是在这次访问呢，金正恩肯定讨到银子了，中方呢这个站台也站了一定的台，但问题是说这个实际上各方面的报道显示金正恩是提前离开了北京，中方的公布说是4天访问，1月7号到1月10号，但金正恩在北京总共只访了一天半，就是20多个小时，27个小时。如果你非要满打满算把1月7号晚上到达丹东，坐火车来去，然后离开这个丹东的时间算上，你从10号凌晨算上的话呢，那是虚张声势的4天。这说明中间还是发生了一点不愉快，双方并没有达成完全。习近平跟这个真正的会谈是出奇的短，只有1个小时。然后晚宴并不公开，说4个小时的晚宴并不公开。那么怕，我想不是怕刺激美国，而是怕刺激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你这个觉得太挥霍。那么第二天早上这个 这个随后设午宴去这个践行习近平，但是都很短暂。实际上从双方发布的公报看出双方有分歧。习近平他们这边发出的讲话是把几句话放在前面是什么呢？是说在中朝和各方努力下，朝鲜半岛出现了政治解决的可能，要进一步推动对话，政治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然后说中朝而不说别的国家，但是朝鲜发布的关系来说是美朝，朝美不说那个中韩，说是这个朝美这个直接对话，而且说了几个，第一句话就说这个半岛无核化，坚持半岛无核化。第二句是对商对话，再一个是促进第二次这个川金会的顺利举行，希望国际社会取得期待的成果。说朝鲜公布的三句话是讲朝美，讲掉美国和朝鲜这两个国家，其他都是次要的。然后提无核化比中国提的还前，然后呢提这个所谓第二次金特会这个金旗会才是重点。就是说先发出的信号是跟川普的会见才是重中之重。
嗯，好的，杨建立先生。
大家还记得在去年这个川普要和金正恩6月11号在新加坡见面之前，这个金正恩突访中国，见了习近平。见了习近平以后呢，他回来发生了一些变动，那美国就非常的恼火，而且川普根本没有隐晦的就在发推的，
就说中国在背后做手脚，
习近平你做手脚了。
对对对。
那这个，而且川普说我要取消和那个金正恩的见面，那金正恩马上就说我的决心没变，要继续这个去和。然后川普说 OK， 我们再见面。所以大家还记得那段历史，另外一段历史要记住，就是说在12月1号，这个川习会见面以后，宣布了这个90天的这个谈判期间休战期，马上川普就宣布了他要和金正恩见面，而且是在这90天内，他当然没指90天内，他说这个大概明年年初我就会见金正恩，这说明了在90天内我就会见金正恩，就是说在这90天内，你这个习近平做一个小学生在做作业的，你肯定不敢乱来嘛，所以呢，这很明显，用途非常明显。刚才为什么我讲王岐山说那两句话非常重要？因为王岐山表达了就是不愿意和美国把这个脸给撕破，全部闹翻。如果在没有不愿意和美国完全闹翻的情况下，这次习近平肯定不会像上次那么鲁莽。所以呢，我觉得这次的这个金正恩的访问呢，主要是金正恩的这个主动，而且要选在这个敏感期呢，实际上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有很多观察家讲，所以习近平又要捣乱了。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习近平呢，他第一，他可能是这个不仅是不要捣乱，还是要用这次的和金正恩的见面取得更多的美国的信任啊，在里边，因为金正恩他有需求，因为他要和这个川普见面，他心里没有谱，谈好了他要给中国报备，谈不好他还要依靠中国做靠山，他必须把这个关系给梳理好，他理顺。而对于中国习近平来讲，借这次机会来川普说，你上次说错了，我根本没有捣乱，我这次也不会捣乱，上次没捣乱，这次也没捣乱，而且呢用这个机会和这个贸易谈判合在一起，再次向美国和世界来一个示好，刚才咱们讲了，就是显示一个信号，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说我在朝核问题上仍然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对世界尤其对于美国还是有价值的，你也不能够对我太这个什么不友好了，所以这个信号它是要发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巧合啊，想发出这样的一个信息。
对，好，在今天结束这一部分的讨论之前呢，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因为今天我们的评论特别多哈。一位叫 Stage007 的一位网友，他说中共呢从来都不会讲诚信，讲诚信就不是中共了，中英联合声明都可以成为历史文件而不加以遵守，美中谈判的任何协议也可以成为历史文件。另外一位叫刘思伟的观众朋友说呢，这次副部长级的谈判，从美方的态度推测，中方在贸易方面必定做了重大的让步，但究竟是痛下决心还是权宜之计，还有待观察。不过关于结构性改革的谈判很可能没有达成协议，因为这牵涉到中共的核心利益。他说在不触动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让美方满意是中方下一步的目标，但是从莱特希泽的个性和能力来看，恐怕不会让中共轻松过关。另外一位叫 Wester Van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不管怎么谈，中方继续忽悠，美方继续周旋是明显的。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前线人员如何谈，川普迫于他眼前的各种烫手事宜，已经在做光荣撤退的布置和制造气氛，这让人失望。 另外一位叫高氏的一位朋友，他说中共最容易误判美国的领导人，遇到美国近几十年来最强势的领导人，这个贸易战中国没法打。还有一位叫 Dom Free 的观众朋友，他说完全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对私产，也就是私有财产的认同和保护，那么中共如何和美国谈，他说更别说政治上的差异了。还有一位叫 Fish K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共呢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诚信的概念，从毛泽东的鬼心多疑到习近平的口头大话，在中共的字典中从来就只有统治和利益，中国如果有诚信的话，加入世贸时的条件就会完成了，就不会有今天的贸易战了。好的，观众朋友，有关这个美中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孟晚舟案的新进展，路透社曝光再添铁证，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回到1月1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美国当局指控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涉嫌欺诈一案，本星期出现新的进展。路透社报道，该社在伊朗和叙利亚调查发现的文件显示，华为通过新通和 Calicula 两家公司在中东经营，不仅违反伊朗制裁令，也在美国制裁的另一个国家叙利亚开展业务。与此同时，根据今天早上的最新消息，波兰当局以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逮捕了华为在波兰的业务主管。那么路透社的报道和孟晚舟案的关键点有什么关系？对孟晚舟案可能带来什么影响？最新的波兰间谍案又将如何影响华为的国际形象？我们今天再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陈伯公先生来分析一下今天早上的一个最新消息，就是波兰当局呢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理由逮捕了华为在波兰的业务主管。那么不管此案的这个内情如何，因为现在很多细节还没有出来，但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于华为的国际形象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听听您的分析。
这是再添了这个新的证据，华为公司就是一个间谍公司，我从头至尾都这么说。这个以高科技为名，从它建立开始就是中国军队情报系统，这个任正非作为一个上校这个退役的军人，就是军情系统这个背景，所以美国奥巴马政府就定义他是这个中共内部的重量级人物，一开始就创建了这么一个军事情报机构，对全世界进行技术这个盗窃，而且盗窃之后呢，这个进行间谍活动，这个间谍活动一方面针对中国人民，监控中国人民，盗窃中国人民的这个大数据，另外呢就是针对世界人民，针对其他国家的政府，这个大展手脚。那么现在在波兰发生的一件事，是又一个欧洲国家发生了一个证据，而这个证据是一个是华为驻波兰的这个主管被捕，这个主管本身就从事了间谍活动，另外一个波兰人帮他这个从事间谍活动，波兰人就是这个叫做波坚吧，投敌叛国的这个波坚，本身以前在波兰的情报部门工作，说是谍报部门工作，这再次坐实，这就是谍报活动，就是把对方波兰的这个情报人员挖过来为自己服务，也就是说华为绝对不是一家所谓的民营企业，背后就是中共本身，中共党政府国安公安和军队的背景全部在他后面，说这只不过是一个新的铁证而已。
好的，陈晓龙先生，我们知道路透社的最新报道，他自己手上掌握的文件显示，华为和新通还有这个叫做 Calicula 的这两家公司呢，关系是非同一般，实际上就是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关系。那么路透社是怎么证实这个双方关系的？请你先跟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
好，路透社主要是从这个伊朗还有毛里求斯、香港取得了这个在华为公司在当地注册的各种资料还有交易的记录。那么从这些资料显示呢，孟晚舟原来还有华为公司高层对外宣布的华为和这个向伊朗出售这个美国禁止出口的这些电子产品呢，本来这个华为和孟晚舟都说他们与此事无关，现在这个路透社找到的证据证明华为和孟晚舟都在撒谎，在欺骗，铁证如山。原因是现在发现这个伊朗，就华为的伊朗分公司的负责人，是 在按照注册资料本身就是中国人，而且是华为的这个中东地区的总裁，他的发音是史耀红。
嗯，
那么这个人从他领英就 LinkedIn 上面的资料显示，他现在还是华为的软件工程部门的经理，也就是说他本来就是华为的人。那么伊朗那家这个华为的这个星空这家公司在伊朗的分公司其实不是华为的一个掩护体，
嗯，
实际上就是华为的操运作。
嗯，
第二个证据呢，就是星空后来宣称把他的这个股份转让了，那么实际上受让的这家公司，现在路透社在毛里求斯查了注册以后也发现了，这家公司还是华为的子公司，或者说是华为的一个壳公司，一个空壳公司，叫 Canicula。 这家公司注册以后一年，华为就把他这个星空的伊朗分公司的这个星空的整个的资产的一部分，就是交给了这个 Canicula 公司，就是左口袋转到右口袋去了。那说明这家这个在毛里求斯注册的公司仍然还是华为的掩护体，也就是华为不断的通过这种壳公司来掩盖他在伊朗方面的这个各种活动。最近包括他还在叙利亚，实际上现在路透社的文件证明，第一，华为是确实像通过星空的伊朗公司向伊朗收了$1,900,000的这个惠普公司的产品。
好的，程小龙先生，您的声音好像不是特别清楚，我们可能需要跟您重新连一下线。那么我想请杨建立先生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证实华为和星通以及这个 Calicula 这家公司的这个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这个孟晚舟案的关键，请这一点你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孟晚舟的案子啊，它的这个它是一个司法问题，司法问题是因为孟晚舟这个他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禁运的这个法律，
嗯
啊，它是这么一个引发点是这个，
对，
而不是别的。当然，我们知道华为它有更多的角色，
对，
间谍机构，刚才破空讲了，还有很多很多的其他角色。但是抓孟晚舟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是间谍机构，
嗯，
也不是因为它是和军方的关系，
对，
也不是因为它是中国的现代化的兵工厂，
对，
是就是因为司法问题，你违法了，
对，
而
违反美国的法律，
违反美国的法律。而在这个听证，当然听证的信息大家没有，还是保密的，
对，
整个听证过程是保密的。但这个听证肯定就是孟晚舟要对美国还有加拿大对他的指控肯定都否认，其中包括在伊朗卖东西，
嗯，
啊，那么买了美国的芯片卖到就是
转手给伊朗，
这些他都会去否认，嗯，啊，所以这个证据就成为这个案子的关键点，就是说你能不能从司法的角度上，而不是从政治战略上的角度上来制裁孟晚舟。
对，
啊，它成为一个关键，因为加拿大和美国都是法治社会，都是法治国家，它必须有证据。所以路透社所透露出来这两个公司和华为的关系，以及这两个公司在伊朗及叙利亚的这个生意，已经坐实了孟晚舟违反美国法律的这么一个事实。
嗯嗯，所以这是
这是非常关键。
对，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路透社的报道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除了坐实孟晚舟跟伊朗的关系以外，还证实了这个华为和叙利亚的关系。那么叙利亚我们知道也是美国，也是一个被美国制裁的国家。那么这一点，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新的关键点的这个重要性。
的重要性就在于叙利亚这个国家，这个在当时处于这几年一直处于战乱、内战的状态，而这个叙利亚的阿萨德独裁政权是很多国际社会已经不予承认，尤其连阿拉伯周边的国家都不予承认。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美国跟欧盟对叙利亚都有相应的制裁措施，但是这个华为公司居然通过一个空壳公司，或者说他所谓注册在毛里求斯的一个那么一个公司，实际上是把刚才小龙也讲的说，把伊朗的一个公司转让过去，是华为的另一个部分，居然去做生意，而且是把美国的产品往那里卖，这就说明它的多重含义。一个方面是这个在这个叙利亚的内战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帮助叙利亚的独裁政权这个加剧叙利亚的内战内讧，另一个扮演的角色就是跟欧洲和美国这个直接对抗，就是它的阵营非常清楚。再一个最恶劣的是把美国的技术产品，就跟对伊朗一样，把美国的东西往那些战乱的地方卖，这是对美国最大的嘲弄。 你说刚刚监理提到这个他违法的问题，其实他违法是两个部分，前面那个部分这个他还不见得能够进入司法程序，就是说华为非法出口的问题。其实这个孟晚舟被美国和加拿大这个抓捕啊，他主要的问题是欺诈。他欺诈什么呢？他在这个美国银行做调查的时候，他是这个没有做如实的说明，撒谎，他说这个新通跟华为没有关系，然后又说是这个伊朗的业务这个是他们自己跟没有关系。这个欺诈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导致的美国的银行系统为他们跟伊朗之间的结算买单。也就是说，我原来说过，把人骗了还让人帮他数钱，美国就当了这么一个冤大头，还帮你数了钱了。你跟伊朗非法交易，卖了美国的惠普电子产品，还拿到钱了，还通过美国的银行用美元进行结算，这对美国不是莫大的讽刺，那简直是在这个就是捅了好几刀。所以他的这个罪行呢是个欺诈罪。所以一月七号那一天要注意到还发生了一件事情，除了这个美中贸易谈判、金正恩到访和美国军舰抵达这些事情之外，那一天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这个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电话，同声谴责这个中共啊，这个报复抓捕这个加拿大公民。因为这个很明显，美国和加拿大抓这个孟晚舟是有证据的，你是违法证据在那里，而且是公开开庭。这个中国那边抓这个人是报复，到现在为止，孟晚舟一抓就有律师，那中国那边的律师那个抓了加拿大人连律师都不能见。另外呢，孟晚舟事情是开庭来审判，开庭那个关于那个保释那个公听会，而中国那边根本就没有开庭。
好，
再一个，孟晚舟最后是保释回家，中国那边根本不可能保释，要这种司法和不公正的对立，所以新的证据添加了，证明孟晚舟前景不妙。
待会儿我们再谈谈特朗普总统和特鲁多的这个谈话哈。那么但是我想也请听听陈晓农先生，他现在已经回到我们的线上，请您来分析啊，您觉得路透社的这个最新的报道和曝光对于孟晚舟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已经用公开报道的形式，路透社实际上把孟晚舟钉在这个引渡的车子上头了。也就是说应该不久以后这个孟晚舟案的引渡这个相关的加拿大法庭法院会开庭受理。在这个过程中，孟晚舟几乎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处境非常非常被动。因为美国原来是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提起的诉讼，发了逮捕令逮捕孟晚舟。那么当时纽约检察官手里的资料还没有路透社提供的这么详细，是不是美国检察官也本来就掌握，我们现在不清楚。也包括是不是路透社的资料来自于这方面的管道，我们也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路透社这些很扎实的资料至少会让加拿大的法官在开庭的时候已经掌握更多的材料。所以孟晚舟的辩护律师几乎很难为孟晚舟做成功的辩护。
我们知道根据路透社自己的说法，是他们自己的记者在这个中东地区自己去挖掘出来的材料哈。那么我们注意到杨建立先生，这次这个路透社的报道出来以后，华为跟以往很不一样，华为和孟晚舟本人他的律师都没有对此做出回应，你怎么解读这个姿态？
我觉得因为他这个，我也通篇读了路透社的报道，我觉得这很难辩驳，你没有人可说的，因此就不要说。而且路透社给这个毛里求斯注册的公司的这个主管也打了电话，一听这个关系以后，一听他要问的问题以后，马上挂上电话，
对，
就不要讲了。这些迹象啊，都说明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确凿的一个事实。正像陈晓农先生所讲，就是如果说检察官以前不了解这些证据，不掌握这些证据的话，那么今天他们已经掌握了。由于路透社的报道，这就是说对这个孟晚舟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啊。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我觉得有一个很对孟晚舟案不利，就是对孟晚舟一方不利的一个证据，就是他在叙利亚的这个业务开展还是华为自己请在这个叙利亚的律师接算人他自己在那儿说的，这个华为在叙利亚开展业务的事情，这个东西你真的
是
很难，
就
是
没法辩驳，就是
很难辩驳。
就是说如果你要挖得更深呢，当然刚才我们说了，这是一个法律问题，是一个违反禁运以及欺诈的这个法律问题。但是这个审判过程中一旦引渡到美国，它肯定涉及到其他领域，包括你在叙利亚你是不是卖这个武器给了这个阿萨德政权， 这个就在美国就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它会涉及到各个领域，但是它的启发点还是法律问题。
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